欢迎收听神级相师，作者飞雪连天，主播清酒有声，弗拉基米花，小平平，小小白，七重伤痕联袂播讲。名剑都是名士所用，开过刃，见过血的，这样他所杀人的怨气就会存在剑上，也就让这件本来就是大凶的东西更加的煞气十足。而依照道家所说，所有名人贵胄都不是凡人所生，二是天上星宿投胎而来，所以如果剑屠戮了这样的人，杀一人就足以比得上杀的平常普通人过万的煞气还要重。并且宝剑这个东西是每一个习武之人的趁手兵器，虽然冷兵器时代过去了，可是在老一辈人眼里，这个东西还是可遇不可求的好东西。不过貌似现在除了专门搞古董收藏的人，好像已经没有人对他再有这么大的兴趣了。
哎，切哥，你可别惦记他，我哥那里可是有两把趁手的家伙呢，你要是想弄个如意的，可以上五哥那里考虑一下。我已经封建几十年了，要不是算到今天有大事要发生，我还不见得要宝剑开封呢。
徐秀林立马一副感慨的样子，顺其自然的就把事情推给了五哥天机子。天机子一看事情到了自己这里，倒是一副慷慨的样子，没有丝毫的不舍。
老七啊，小九说的也对，我本来是应该给你的，可是你知道的，我就两把，现在有了徒弟，你说我自己这里还分不过来呢，你说是吧？啊？
天机子慷慨的话语一转弯就成了各种借口。天机子正为自己避过一劫而高兴的时候，却不巧另外一个人来趁火打劫了。
对啊，师父，您看还是把那把火晶给我自己保管吧，总是要您帮我拿着，也怪对不住您的。
石小天的时机把握得很准时，弄得天机子干瞪眼没咒念，陈长寿的眼睛也是瞪得老大，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。天机子心里暗骂，
这个小兔崽子恰巧这个时候趁火打劫。
天机子一脸肉疼地从包里拿出了火晶，此刻火晶多了一个鱼皮护套，看了又看还是不舍地递给了石小天。虽然说自己终将是要把这些东西都给石小天的，可是终究还是有些舍不得。
谢谢师父。
石小天一看天机子那个难舍的样子，索性就一把夺了过去。
行了行了。
天机子立马又开始商量大事，时间是不等人的，这个时候该抓紧的还是要抓紧，不能因为这个事情耽搁了救人。
咱们还是说说随后启程的事情吧，既然现在人都已经该找的都找齐了，那么我们下一个目标就是风铃镇了。我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地协调统一指挥，不然这个事情可能会很麻烦，因为那个地方可是处处惊心呢。
众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后面的计划，当然要数沈天浩最为积极，各种献计献策，恨不能马上就要到风铃镇大展拳脚。晚饭自然是蒲庆鹤掌召，介于是八个人，所以弄了六个菜。徐秀林还弄了一坛酒，说是陈酿存酒，算是预祝成功的庆功酒。
蒲庆鹤，你做的这个菜实在太好吃了，简直就比我们家请了那个专门做菜的大厨还要厉害。等你这里可以出师了，你就去我们家做大厨怎么样？我敢肯定，我爸他们一定会很喜欢你的。
蒲庆鹤对于沈天浩的夸奖有些不好意思，很是腼腆地看着徐秀林。
我的手艺都是师父教给我的， 我离师傅的功力还差得很远呢，所以我觉得我要是出师，估计还要好久，至少还要三年，到时候也是可以学到师傅三成的本事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
沈天浩有些不解，不是说蒲庆鹤学烙饼吗？
哎呀，我有点糊涂了，到底这里是做饼的还是做菜的？怎么感觉这样的杂呢？
一点不杂，这里只学一门功夫，那就是做人，我只教给他做人的东西。
徐秀林表示，他不是一个单纯的手艺人，他想教出来的徒弟也不仅仅只是一个手艺人，他希望他教出来的徒弟都是堂堂正正的人。手艺不好，大不了多学，可是人不好，那就是要祸害社会的。徐秀林教徒弟三年授业，只是为了考验人品，让这个徒弟的每一个方方面面都可以显现出来。他不希望自己教出来徒弟是这个社会的败类。听到徐秀林的话，在座的人都是默默点头。
庆贺呀！
徐秀林意味深长地喊着蒲庆贺的名字，蒲庆贺也立马恭敬地等待师父的吩咐。
是师父，您说。
明天我就和你几位师伯离开了，至于以后能不能再回来见你，就要看缘分了。
师父。
蒲庆贺实在不知道为什么师父会这样伤感，可是他刚想打断徐秀林的话，就被徐秀林马上制止了。
你听我把话说完，你很有可能就是我收的最后一个正式弟子。我一生收徒无数，可真正能够成为正式弟子的并不在多数，算上你在内一共有七个，你们已经不会再有我们当年那样闯荡江湖的经历，可是一定要奉行我们纪家的原则，一定要讲求平衡，只有平衡才能相互制约，千万要记住啊。还有，等我们走了以后，你必须在这里继续磨练自己。三个月，要是三个月我还没有回来，你就烧了这间房子，记住，一定要烧掉，然后自己离开这里，到一个任何人都不认识你的地方去，不然你就会有危险，千万记住。
可是师父。
给我记住，没有可是，你就记住今天我吩咐让你做的一切，这就是全部。来，喝酒。
随着徐秀林再次举杯，饭桌上的气氛又活跃了起来。当天夜里，在人们的不知不觉间，一辆拖拉机载着几个人向天水市进发了。在空旷的山野里，拖拉机一路驰骋，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，终于到达天水市火车站。徐秀林在跟蒲庆贺再三交代后，跟着自己的几个老哥哥坐上了离开这个已经住了几十年的故乡。午夜的火车站显得格外的冷清，几个人在站台上等待着火车的到来。
侯爷。
石小天一说话就被侯爷用手不经意地拉了一下，在场的人都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，可是这个事情石小天之所以想要说出来，是因为自己不好一个人独自决定，因为侯爷还在这里，所有人都是一副看热闹的心态。人说不打勤的不打懒的，专打不长眼的，貌似蹭过来的这个大兄弟就是个不长眼的家伙。他吊儿郎当的跟在几个人的后面已经半天了，现在这个时间点他没有明抢就已经够可以的了，可是不管是哪一种手段都注定 他会死得很惨。本集播放完毕，欢迎继续收听，点赞、评论、订阅、分享。